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20年10月30日星期五，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首先，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美股在周五收跌，三大股指在本周均录得了三月份以来的最大的周跌幅。美国疫情形势严峻，苹果等科技巨头业绩前瞻指引疲软，美国的大选前景不确定等各种因素令市场承压。道指跌 157.51 点或 0.59%， 报 26,501.60 点，纳指跌274点，纳指跌274点或 2.45%， 报 10,911.59 点。标普500指数跌 40.15 点或 1.21%， 报 3,269.96 点。累计来看，本周道指是下跌 6.5%， 标普500下跌 5.6%， 纳指则下跌 5.5%， 均为3月份以来的最大的周跌幅。在10月份，道指累积是下跌了 4.6%， 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2.8%， 纳指则下跌了 2.3%。 除了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之外， Facebook、 苹果、 Netflix、 亚马逊、微软等大型的科技股在周五普遍收跌。瑞银的资产管理的多资产战略负责人 Evan Brown 表示，这正如我们从这些大公司的财报引发的反应中看到的那样，超过预期也不足以让这个市场满意。我认为这可以说明其中许多股票的估值已经到顶了。富国银行的全球市场策略主管 Paul Christopher 表示，大选前美股的动荡并不罕见，这都是大选、疫情、经济与企业的财报等问题所引起的。汇市方面，美元在周五维持了本周早些时候的涨势，创下了9月份以来的最大的单周涨幅。因美国的股市在科技公司业绩令人失望之际维持的跌势，接下来的一周将有可能包括每个大选在内的一系列的可能驱动市场的事件。伴随着月末投资组合的重新的平衡，美元对即时货币大多数是上涨，其中纽元和欧元跌得最多，而瑞典的克朗表现最好。美元的指数上涨是 0.11% 至 94.02%， 此前一度下跌了 0.3%， 北约该指数是上涨 1.4%， 创下一个多月以来的最佳的单周的表现，本月是下跌约 0.2%。 野村策略师 Jordan 表示，月末再度平衡操作支撑了美元。美元对日元是涨 0.05%， 来到了 104.66， 日内在涨跌间徘徊。隔夜美元对日元从五周的低点回升，因受于美国国债收益率反弹和美元广泛的买盘，日元是连涨三周，有望成为10月份最佳表现的即时货币，月涨幅达到了 0.78%。 大宗商品方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本周的黄金期货。周五金价走高，现货黄金一度涨逾 1%， 刷新了近二日的最高点，来到了 1889.80 美元每盎司。美国大选投票的结果的不确定性仍然很高，这提振了黄金的避险需求。汇丰银行首席贵金属的分析师 James Steele 表示，到美国大选之前，整个贵金属的市场都会有巨大的波动，市场避险情绪提振了美元，打压了黄金和白银，但金价、银价的跌势不太可能再进一步。在疫情和美国大选的影响下，金价、银价会继续波动，最终会吸引避险情绪的支撑。在商品的收盘方面， COMEX 金价是收涨 0.6%， 报 1879.90 美元每盎司。10月份累跌是 0.8%，WTI 12月份的原油期货收跌 0.38 美元，跌幅为 1.05%， 报 35.79 美元每桶。布伦特12月份的原油期货收跌 0.19 美元，跌幅为 0.5%， 报 37.46 美元每桶。最后来看一下原油期货。 油价在10月份跌逾 10%， 创出了3月份以来的最大的月度的跌幅，因为新的防疫封锁措施给脆弱的需求复苏带来的威胁。美油是在周五跌逾 1%， 收于每桶36美元以下，受到金融市场广泛下跌以及美国的股市创出3月份以来的最大的单周表现的拖累。与此同时，在美国单日的新冠确诊病例创出了新高，而欧洲采取的新的封锁措施也使该地区再次陷入衰退。 WTI 是12月份原油期货收跌 0.38 美元，跌幅达到 1.05%， 报35.79美元，布伦特12月的原油期货收跌是 0.19 美元，跌幅为 0.50%， 报37.46美元每桶。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一些全球大公司动态。市场分析公司 IDC 发布的全球的智能手机市场2020年的第三季度的出货量的数据显示，总的出货量是 3.536 亿部，同比是下降 1.3%， 三星的出货量达到了8040万部，市场的份额是 22.7%， 重回了榜首，同比增长是 2.9%。华为失去了第一的位置，以5190万部的出货量和 14.7% 的份额位居于第二。全球的市场出货量是降 22%。小米的出货是位居第三，达到了4650万台，首次以 13.1% 的份额和 42.0% 的增长率击败了苹果。苹果的出货量是4160万部，同比是下降 10.6%， 首次是以 11.8% 的市场份额排在了第四位。 Vivo 以3150万台的出货量重返了前五名，同比增长是 4.2%， 市场的份额达到了 8.9%。 华为举行 Mate 40系列国内的发布会，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表示，2010年华为拥有是100万手机用户，而2020年拥有10亿全场景的连接设备，其中超过7亿是手机。2020年华为授权的体验店已超过了10000家。华为的 Mate 40国内版的价格揭晓， Mate 18 G 加 128 G，起售价是4999元，华为 Mate 40 Pro 8G 加 128G 起售价是6499元，华为 Mate 40 Pro Plus 起售价是8999元。保时捷的设计版的华为 Mate 40 RS 起售价是11999元。美国正允许越来越多的芯片公司向华为供应零部件，只要这些零部件并不是用于华为的 5G 业务。这可能意味着美国今年对这家中国领先科技集团实施的严厉的制裁，对其整体业务构成的威胁可能不会像此前认为的那样大。尽管制裁仍将对华为的 5G 业务构成严重挑战，但该公司重要的智能手机业务可能有机会复苏。日本索尼公司已获得了重启交易的许可，索尼公司一直向华为供应手机用图像管理器，但在9月15日起索尼停止供货。苹果正加大努力开发自己的搜索技术，因为美国反垄断机构已经对谷歌为确保成为 iPhone 的默认搜索引擎而向其支付数十亿美元构成威胁。最新版本的 iPhone 的操作系统 iOS 14出现了一个不太令人注意的，在用户从主屏键入搜索时，苹果开始展示自己的搜索结果，并直接连接到网站。这种网络搜索功能标志着在苹果的内部开发的一个重大的进展，也可能会成为对谷歌发起更全面攻击的基础。诺基亚公司下调了业绩预期，并宣布进行战略重组。该公司预计在2021年将是具有挑战性的一年。新任的首席执行官伦德马克表示，我们失去了一个北美的大客户，在该市场面临一些利润的压力，我们需要进一步增加研发投资，以确保在 5G 领域的领先地位。 我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投资，以便在 5G 领域获胜。该公司将创建四个新的业务团队，并建立新的领导团队。蚂蚁集团即将上市，这将给该公司精挑细选出来一些国际投资者带来一笔意外的制裁。他们在两年前都购买了该公司的股份。在2018年的夏天，这家快速增长的金融科技巨头从中国大陆以外的投资者那里募集了103亿美元，其中包括富豪私人基金以及大型的机构。这也是该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前唯一一次向外国的投资者出售股份。这宗交易使蚂蚁集团的估值提高了一倍，也引入了知名的投资者，并为该公司的增长和扩张计划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中国金融科技公司陆金所在周五登陆了纽约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的首日的股价低开，开盘价是 11.75 美元，不过盘中一度转涨，最高是触及了每股的13.64美元，最终的收报是12.85美元，跌是4.81%，市值是313亿美元。陆金所也是继平安好医生和金融一账通之后，平安集团的第三家登陆资本市场的科技独角兽。陆金所此次 IPO 是以13.5美元价格发行1.75亿股的股票。募资是23.6亿美元。在2020年的上半年，陆金所管控的营收是256.8亿元，净利润是72.7亿元。日本的三菱重工业公司 MHI 在30日宣布，将冻结首款国产的喷气式支线客机 SpaceJet 项目。公司在新制定的中期的经营计划中表示，称是暂时的停止，原因是受新冠疫情蔓延的冲击，订购方的航空公司需求无望恢复。三菱重工今后将把 SpaceJet 项目排除在公司增长领域之外。 SpaceJet 的开发费用是自2021年起的3年中将削减至共200亿日元，较2020年度的600亿日元相比大幅的压缩了。 SpaceJet 是2008年确定的项目，但因开发经验不足，曾六次推迟交货，至今的投资额已达到了10万亿日元的规模。凯雷集团宣布同意以20亿欧元从西门子手下收购机械传动和电气传动行业具有领先地位的企业弗兰德。关于交易的更多的细节并未透露。弗兰德是全球领先的传动技术公司，产品和服务组合非常广泛，包括适用于各行业的变速箱、连轴器和发动机。弗兰德在全球的员工是约8600人，2020年财年的销售额预计是22亿欧元。LG 化学公司股东已批准了该公司分拆汽车电池业务的计划。LG 化学在上个月表示，计划于12月份将其汽车电池业务分拆为一家新的公司。该公司当时表示，这家其全资拥有的新公司将需求通过专注于电池业务来加强专业技能和市场的主导地位。日本化妆品企业高斯将推迟42年来首次在日本国内建设的新工厂的投产时间。新冠疫情导致访日的游客锐减，原定于2022年3月以前的投产时间将推迟1年左右。如果需求难以恢复，还将考虑缩小生产规模。这家化妆品企业为了抓住访日游客购买高品质的日本产品的需求，此前一直在推动生产回归日本国内。高斯的新工厂最多是投资250亿日元，占地面积是超过10万平方米，原定2022年夏季动工，但目前至少要推迟1年左右。施华洛世奇股东批准了这家水晶制造商125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组，计划是将削减6000个岗位，计划是收缩利润率最低的大众的市场业务，并专注于更昂贵和利润率较高的珠宝、 包括戒指和手镯。Dunkin 咖啡店和 Baskin Robbins 冰淇淋店的母公司唐恩品牌 Dunkin Brands Group Inc. 表示，正继续就可能把自身出售给 Arby's 母公司 Inspire Brands Inc. 进行谈判，同时关闭了数百家的门店。这些门店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因顾客行为的改变而受到了严重的打击。Inspire 旗下拥有 Arby's、Buffalo Wild Wings and Jimmy John's 等连锁。达美集团在周四与代表其飞行员的工会达成一项初步的削减成本的协议，从而避免在2022年之前进行裁员。此前，达美曾计划让至多1941名飞行员停薪休假，此项协议尚未获得达美近 1.3 万名飞行员的批准。协议将把达美飞行员的每月的最低工资公式减少 5%。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话题讨论时间。我们再次邀请本周的嘉宾 Sam。
Hello everyone。
今天我们要讨论什么话题呢？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因为这是在11月3日大选之前的最后一个周五。在今天呢，也是在前段时间，我刚刚播报了本周的美股，三大股指呢是在本周均不幸的录得了三月份以来的最大的周跌幅。整个市场呢有很多猜测，但最大的是归属于是，就比如说是有一些报道是称整个的，我们也可以看到科技企业的巨头首跌，还有就是整个大选前景的不确定性。还有一种说法呢，也是像我们整个大选前希望能够得到刺激计划的一个批准，但到现在还是没有落实。所以三大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均导致了在本周的这个三大股指录得跌幅的这么样一个现状。我们就此问题将和 Sam 进行讨论。Hey Sam, with the opening, I shared like what happened with the stock market and several different news sources.Shared with the reason, for example, the very direct reason is all the tech company stock had a downward. So, like the stimulus package didn't get approved, as well as the very important date is going to come is the next Tuesday, the election date. So what's your read on this?
So markets are a complicated, beast, if you will.And I think all of those are factors. And then there's also the COVID situation, which as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goes into winter, the numbers are increasing. Therefore, there's going to be more challenges faced. Like they are, it's looking like it was last spring. And even the numbers are worse now. And so that's another big factor, I believe, in addition to the ones that you've called out.
就像 Sam 说到的，推动市场回报整个一个过程是相当复杂的，不是一味的。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三大原因，还有重要的一个就是刺激政策的一个原因，当然就是我们的新冠疫情。我们来逐一分析一下。Sam, we're gonna go one by one. I think the probably the main reason is tech companies so far we see from data. Like, what happening in the tech loss now?
So that's very interesting.If you look at the reports, a lot of the reports are very positive.
Mm-hmm.
But yet the markets are still selling off. So you have to sort of ask, you know, what's going on? It's almost like up is down and down is up, right? You normally would expect a rally for the tech industry to happen, but that's not what's happening in this past week. There was a big sell-off in the S&P 500. So actually, it's the worst in the last 7 months. And... Mm-hmm.I think the fear here is that there aren't really anything, and nothing is safe anymore. I believe people and investors are just holding their breath because what does another massive surge in coronavirus mean to the economy? What if everything gets shut down again? I think those are the factors that are really driving the sell-off because all of these things depend on consumers, and if everybody's going to be going back toclosed houses and closed shops, you know, where's the money going to come from?
Is there also another reason is the tech company stock or even their physical report is too good?
So, yes, you can, there are some people and analysts that are saying that, you know, it's too good. And the thinking behind that is there is a, it was oversold. COVID is not going to impact the stock of tech companies because everybody's going to be using technology. But if the fundamentals of society are shaken and nobody has any money, it doesn't matter that you can work from home if nobody can buy stuff and there's not basic services. So I think that's part of it.
像 Sam 刚刚说到的，其实整个的大型的科技股的大幅的下跌呢，是推动了整个大部分的销售。反映出市场对于苹果、亚马逊等一些最大的这些明星公司的预期过高的担忧。投资者在今年的前些年呢，其实是在整个的夏天、春天，其实是竞购了这些公司和许多这种大型科技股，预计他们会带来比较强劲的利润。但是最新的业绩和一些不确定性的一些前景，让交易员们感到并不乐观。而且还有，就像我们反复提到的，华尔街已经担心整个全球冠状病毒的激增，还有华盛顿无法提供经济支持，以及围绕着整个总统选举的不确定性而饱受挣扎。所以从整个的来说，是不单是一方面可以导致我们如何预计整个在股市如何回报，我真的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The next question, Sam, I'm gonna ask you is like, so, as I mentioned in the beginning to the audience, this week is a very, very special weekend. Like this show we're doing right now is very special because of last Friday before the election. I wanna hear, like, your thoughts of, if we look back history,What's those election days going to impact the stock market? I understand tech company play a big part, but is there anything about election date?
So there is, but it's not significant if we look at the data. So the general small investors, usually they'll be called, you know, mom and pop investors, you know, will maybe react and change their strategies based on,data that they find interesting and relevant, and hopefully it includes other factors than the election. But most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they tend to just kind of factor that in, but it's not the main contributor to their decisions. So historically, it doesn't really, you know, matter too much. Politics potentially gets too much credit or not enough credit for stock performance. It just sort of is its own organism. It does what it wants, and it just factors everything in.
像很多说到的，一切都取决于10月3号的选举结果。我们看一下选举结果，就像刚刚问到的 Sam 这个问题，历史告诉我们选举对于整个的股市的一个表现。 Sam 说到，我们从历史来看呢，在投资公司 Vanguard 的一个研究是表示，从1853年一直来看，其实无论谁坐拥整个的白宫，哪个团体赢得了整个的选举，其实在股票的回报率方面几乎都是一样的。数据显示1853年到2015年民主党当选总统时，全国的美国的股市的年平均的回报率是 10.7%， 共和党是 10.5%。 Vanguard 表示对固定收益资产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比如说是债券。股市往往是会以自己的节奏的和方式来运行的。虽然说今年是选举年呢，然后投资者可能会争先恐后，包括整个的一个市场氛围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总体来说，其实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可能最后的股市的年回报率的差异并不是很大。 So my last question before we end today's conversation is, what should we do then? Is there any suggestions?
That's a wonderful question.I like it. What kind of actions can we, as individuals do, and, you know, maybe, you know, globally? So as individuals, I would say, you know, be safe, be responsible, and support what you can. But if you, you know, think of the things that are going to be most impactful, if you look to the Federal Reserve of the United States, you know, they're pretty much saying that they don't have too many tools left in their tool chest to do other stimulus. And so they're really looking fo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provide some sort of stimulus money for the economy to keep going through these hard times. Economists outside of the Federal Reserve are also saying that. And so that's the biggest thing I think that's going to need to happen, much like it did during this spring, to get us through the winter months, the rising COVID numbers, and the potential close downs of economies again. I think it's starting to happen in Germany and France. You know, we might have a repeat of what we did this spring. And if there's not any cushion there, no money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to be hurt, and the recovery is going to be much harder when businesses go out of business entirely instead of just slowing down or closing temporarily.
我们应该怎么做？刚刚问的 Sam 这个问题是整个从全局来看呢，像 Kevin Giddings, the chief fixed income strategist, 在 Raymond James, 他表示说，其实如果从大面积来看，美联储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开始调整了第四季度的预期。预期是说没有，如果没有刺激政策，那增长显然是非常难实现的，因为像我们现在每天的整个 COVID 数据是在每天刷新新的记录，而整个的全球市场呢是仍然持续着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而我们从个人的投资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简而言之呢，就是不要过度去思考选举职业将会给您的投资组合带来什么变化。当然投资者都会有更多的担忧，就比如说持续发展的这些病毒的数量啊，美国政府可以承担的这些债务的数额。总的来说呢，是建议将部分投资组合分配给更加能够抵御通胀的一些证券。总的来说是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要和自己的这个需求挂钩，所以就是坚持最基本的知识啊，经常再平衡或者是持续多样化。总的来说呢，无论下一任总统是谁，都不必强调市场的跌幅起荡，我们要看的是一个从长远来看整个的一个股市回报率是如何的，还有整个的经济发展。好，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 425-321-2659。